很感谢你在这早晨你再一次聚集我们在这里来一同读你的话语，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一切都是根据你的恩典和你的怜悯。而我们的主，如果不是你的恩典和怜悯，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聚集，我们也不可能有身体的健康的身体到你的面前来。而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为着今天早晨，我们求你仍然降卑在我们中间。你虽然我们这些都是不配的人，而我们的主，但是因着你的恩典和怜悯，因着你血的洁净，你不看我们这边的软弱和亏欠。今天请你照样的把你的话解开在我们的深处，但愿你借着你的话向我们说话，但愿我们这个聚会从头到末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读列王记上第一章，我们准备读三章。列王记上，我们现在准备读三章，这个第一章是不是长？要不要你们分两个人读，还是一个人读？第一章有53节，可以啊，好。
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仍不觉暖。所以臣仆对他说，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使他伺候王，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主我王得暖。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寻得苏念的一个童女雅比煞，就带到王那里。这童女极其美貌，她奉养王，伺候王，王却没有与她亲近。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说，我必做王，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他甚俊美，生在押沙龙之后。亚多尼亚与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二人就顺从他，帮助他。但祭司撒都、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先知拿丹、示美、利以并大卫的勇士都不顺从亚多尼亚。一日亚多尼亚在隐罗杰旁所西列磐石那里宰了牛羊肥肚，请他的诸弟兄，就是王的众子，并所有做王臣仆的犹大人，唯独先知拿丹和比拿雅并勇士与他的兄弟所罗门他都没有请。拿丹对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说，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做王了，你没有听见吗？我们的主大卫却不知道，现在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好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你进去见大卫王，对他说，我主我王啊，你不曾向卑女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吗？现在亚多尼亚怎么做了王呢？你还与王说话的时候，我也随后进去证实你的话。拔示巴进入内室见王，王甚老迈，苏念的童女亚比煞正伺候王。拔示巴向王屈身下拜，王说，你要什么？他说，我主啊，你曾向卑女指着耶和华你的神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现在亚多尼亚做王了，我主我王却不知道。他宰了许多牛羊肥肚，请了王的粽子和祭司亚比亚他并元帅约雅，唯独王的仆人所罗门他没有请。我主我王啊，以色列众人的仰慕都仰望你，等你晓谕他们，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坐你的位，若不然，到我主我王与列祖同睡以后，我和我儿子所罗门必算为罪人了。拔示巴还与王说话的时候，先知拿丹也进来了。有人奏告王说，先知拿丹来了。拿丹进到王前，脸伏于地。拿丹说，我主我王果然应许亚多尼亚说，你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吗？他今日下去宰了许多牛羊肥肚，请了王的粽子和军长并祭司亚比亚他，他们正在亚多尼亚面前吃喝，说，愿亚多尼亚王万岁。唯独我就是你的仆人和祭司撒都、耶和耶大的儿子米拿雅并王的仆人所罗门他都没有请。这事果然出乎我主我王吗？王却没有告诉仆人们，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坐你的位。大卫王吩咐说，叫拔示巴来。拔示巴就进来站在王面前。王起誓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你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我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于是拔示巴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愿我主大卫王万岁。 大卫王又吩咐说，将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召来，他们就都来到王面前。王对他们说，要带领你们主的仆人，使我儿子所罗门骑我的骡子，送他下到基逊，在那里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单要高他做以色列的王。你们也要吹角说，愿所罗门王万岁，然后要跟随他上来，使他坐在我的位上，接续我做王。我已立他做以色列和犹大的君。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对王说，阿们，愿耶和华我主我王的神也这样命定。耶和华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愿他照样与所罗门同在，使他的国位比我主大卫王的国位更大。于是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都下去，使所罗门骑大卫王的骡子，将他送到基逊。祭司撒都就从帐幕中取了盛膏油的角来，用膏膏所罗门，人就吹角，众民都说，愿所罗门王万岁。众民跟随他上来，且吹笛，大大欢呼，声音震地。亚多尼亚和所请的众客宴席方地，听见这声音，约押听见角声，就说，城中为何有这响声呢？他正说话的时候，祭司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单来了。亚多尼亚对他说，进来吧，你是个忠义的人，必是报好信息。约拿单对亚多尼亚说，我们的主大卫王诚然立所罗门为王了，王差遣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都去使所罗门骑王的骡子。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单在基逊已经高他做王，众人都从那里欢呼着上来，声音使城震动，这就是你们所听见的声音。并且所罗门登了国位，王的臣仆也来为我们的主大卫王祝福，说愿王的神使所罗门的名比王的名更尊荣，使他的国位比王的国位更大。王就在床上屈身下拜。王又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赐我一人今日坐在我的位上，我也亲眼看见了。亚多尼亚的众客听见这话，就都惊惧起来四散。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就起来去抓住祭坛的脚。有人告诉所罗门说，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王，现在抓住祭坛的脚，说愿所罗门王今日向我起誓，必不用刀杀仆人。所罗门说，他若做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他若行恶，必要死亡。于是所罗门王差遣人使亚多尼亚从坛上下来，他就来向所罗门王下拜。所罗门对他说，你回家去吧。
好，谢谢。现在我们读列王记，列王记呢，就是在大卫以后，以色列和犹大，以后他们要分成两个国家，他们的王，每一代的王都记在上面，所以就叫列王记。那么在英文就是一个 kings， 啊，这是这样，它有一个上，有一个下。那么我们准备把这个列王记的每一个王和他的年代，我们要付出一个给大家，或者靠给一个给大家，好不好？有中文的一部分，也有英文的一部分，就便于我们参考。因为我们读这个列王记要花一点代价，就是说哪一个王过了是哪一个王，你得知道哪一个王是犹大的王，哪一个是以色列的王。在这个时代里头，一个以色列王中间经过了哪一个犹大王，他们在同时代的，并且他这个王啊还有名字是相同的，一个以色列王一个犹大王名字相同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花一点时间，你要稍微记一下，平常呢你就把那个我们下一次想到那个字啊给大家，那么你这样读呢就有好处，就知道哪一个王是敬畏神的，是好的，哪一个王是不好的，是不敬畏神的啊。我想我们读这个就要花一点代价，好，花点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读第一章。那么第一章啊，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告诉我们啊，大卫王年纪啊已经老迈了。现在我们要看大卫啊，他的年纪老迈是多少岁。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啊，大卫啊是30岁做王啊，30岁做王，他做了多少年的王呢？他做了40年的王啊，40年的王。 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他的年龄应该是七十岁啊，应该七十岁。那么现在呢，可能就是在七十岁或者接近七十岁了，在这个时候。好，我想我们可以把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我们一起翻过来，第四节，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四节。大卫登基的时候年三十岁，在位四十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七年零六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三十三年。好，我们把它加一下，就是七十年。啊，那么他不做王，当然就死了，就不做王了。所以现在我们说他年纪老迈，就是他七十岁的时候。这个年龄不算大，啊，不算大，啊，但是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他看到他是一个战士。啊，一直在打仗，一直在打仗。啊，他是从牧羊人开始，他先是一个牧者，后来才做王。啊，牧者后来做王，所以他很像我们主耶稣的一个身世。主耶稣也是做牧者，先做牧者，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然后主耶稣再做王。主耶稣一开始传道也是三十岁，啊，三十岁出来传道。好，那么现在这个大卫啊，王年纪老迈，所以身体不好啊，一个人年纪大了老了就觉得发冷，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们就为他找一个处女来服侍他，而且使他暖和。这个处女叫做苏甸的童女亚比撒。第四节，这个童女极其美貌，她就奉养王侍奉王。那在这里我们就不要从，我们一定要看到属灵的意义。大卫是一个受膏者啊，是一个受膏者。亚比撒是一个童女，这里说她是极其美貌，是指说她属灵的美貌，指说她属灵的美貌。如果按照肉体来讲，这个处女，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她去服侍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她没有任何好处。你说她要做皇后吗？也不是皇后，她是服侍她。但是这里她愿意，而且她不是很丑陋，她是很美貌，就是她属灵的情况很好。唯一的就是她看见大卫是一个受膏者，是神的受膏者。所以他去服侍一个神的受膏者，这就是他属灵的美。所以在保罗就说，我们这些人都是童女，把我们的先给嫉妒了啊，贞洁的童女先给嫉妒啊，这个就是他的属灵的美。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这个亚比撒，他是为一种神的受膏者，他愿意去服侍他。在我们的诗歌里面有一个诗歌，就是诗篇以后有一个诗歌，诗歌的最后一篇叫做雅歌，就叫歌中的歌，雅歌。雅歌里面也写了一个童女啊，也写一个童女，那里面完全是属灵的意义。所以当然我们没有时间读，你们可以去看参考有一些解释的，关于这个雅各的这个解释，它里头充满了属灵的意义。好，我想啊，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就交通这么多，第五节到第三十一节，这里就说到王位的问题，大卫以后应该谁接受他做王。这里有一个人，就是大卫的儿子，就是亚多尼亚。那么亚多尼亚是大卫的儿子，那么这个儿子啊， 是在亚撒龙以后啊，亚撒龙以后的这个儿子。我们请把撒母耳记下第三章我们请翻过来，第三章第二节，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二节，大卫的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长子阿伦是耶斯利人亚西兰所生的，次子基利甲是做过加尼人拿巴的妻亚比该所生的，三个亚撒龙是基述王达麦的女儿玛加所生的，四子亚罗尼亚是哈吉所生的。那么在这个四个儿子里头，我们看见第一个儿子阿伦已经死了，是不是亚撒龙把阿伦已经杀了？第三个儿子亚撒龙也死了。那么如果按死这个年龄的排位啊，出生的先后，好像现在应该是第三节基利亚做王，对不对？好像是他说，这是基利亚啊，基利亚这个人，这里没有提到，今天我们读内容集没有提到他自己想不想做王啊？但是我们看见第四个儿子亚多尼亚，他就想做王，可能他在那里算一算啊，差不多死了，或者。基利亚有什么问题，比如说基利亚不想做王，那么我现在该我做王，对不对？我是排行第四个，前面两个都死了啊，都没有人了吗？那就轮到我了，因为还有一个可能不愿意做王，或者他们又表示要做王，那么就该我做王了。所以今天我们就看第五节啊，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就是第四个儿子，他就说了我必做王，看见没有，他就觉得他该做王。我想这就是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一个人自己高抬自己，他没有看神的旨意，不懂得神的旨意，不就懂得寻求神，自己觉得自己不错了，这就是一个人高抬自己，骄傲自夸，就是我必做王。你知道如果他要做王，一定要有神说话，一定要有大卫的话，没有那么怎么你能够做王？好，我想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就是所罗门应不应该做王？这里啊，好像十二节，好像这是拿单啊，先是拿单出了一个主意。你看第十一节啊，拿单对所罗门的母亲八十八岁，对不对？好像说啊，你去跟大卫说，你呀、啊，原来就是要立我的儿子所罗门做王。啊，那么现在呢，我再进来证实这件事情，好像我们觉得他们是不是两个有一点串通啊？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我们在读的时候，好，我想啊，我们为了弄清楚，我们就读一处圣经，我们把下来这个历代之上，我们一起翻过来，往后面翻，历代之上二十二章。历代志上二十二章，我先读第一节。大卫去几州，住以色列的外邦人从其中派十匠做石头，要建造神的殿。第二节，大卫预备许多铁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子，又预备许多铜，多得无法可称，又预备无数的香柏木，因为西顿人和推罗人给大卫运了许多香柏木来。第四节，大卫说，我儿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前预备的材料甚多。第五节，大卫召了他儿子所罗门来，嘱咐他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对所罗门说：“我啊，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的神先跟民建造殿宇，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许多人的血， 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是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一生的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我的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这里我们看啊，这就是生病的啊，而不是拿单传统的啊，是已经病了。所罗门，所罗门这个名字的意思啊，就是太平的意思啊，就是平安的意思，或者叫和平之君，和平。所以大卫是一个征战的勇士，他之后要有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是一个和平的国度，和平的国度啊，这也是预表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我们是一个征战，我们今天要征战，我们要做勇士。所以主耶稣说，从施洗约翰到如今或者到现在，天国是努力进入，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啊，要为神征战。你读以弗所书第六章，你就看见有全副的军装需要穿起来征战。今天我们还要征战，但是征战过了以后，有一个千年国度，那就是一个和平的国度了啊，有一千年，这就是一个预表啊。所罗门就是预表，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所罗门是按照神的应许、神的拣选，他来做王，真的做王。我想我们还可以把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再读一读一读。第七章啊，我先读第一节。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是王对先知拿单说：“看了，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使那乐队放在幔子里。”第三节，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好，那么现在呢？神就对他说话了。你看第八节，现在你要照我仆人大卫说，告诉我仆人大卫说。第七章。第八节，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将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作我名以色列的君。你不能往那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的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好，下面我就再读啊，十二节，你受受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位，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啊，神经一些有一个月啊，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好，第十六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啊，这个永远，我们以后读到列王记下以后，我们就看见这个国都不在了，以色列国也灭亡了，犹大国也灭亡了，好像这个不永远了。但是我们到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看见主耶稣来了，大卫的后裔啊，他的国就是永远啊。所以我们就看神的应许永远不能废弃，人虽然失败，人软弱，但是神有神的办法啊，神拣选。现在我们今天读的是神拣选的一个所罗门，当我们读马来福音一开始，新约一开始，我们就看见神是要他的儿子来做这个王。因为这一个王所罗门是神所立的，所以亚多尼亚这个做是错的，不但是错的，他和约雅啊，约雅是一个元帅。第七节，亚多尼亚与西鲁亚的儿子约雅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你看他出了这军队上要一个元帅，又把祭司又找了一位啊，和他们两个来商议，二人就顺从他帮助他。这就很明显， 这两个人去顺从亚多尼亚，第一个是违背神的命令，第二个是违背大卫神受膏者的命令。一个是神的旨意他们违背，一个是大卫的命令他们违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八四八和先知拿单去见了大卫以后，第三十二节到四十节，大卫就告诉祭司撒毒，因为祭司亚比亚他出了问题了，撒毒，还有先知拿单，你还要把耶和耶大的儿子比那亚杀。那么耶和耶大的儿子比那亚啊，我们曾经读过啊，他就是管理护卫队的啊，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管理这个护卫队的啊，就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那亚。然后他们就告诉他要立所罗门做王，好，然后他们就把所罗门带到基训去，让他骑三十三节骑大卫的骡子，大卫的骡子那是王骑的骡子啊，让他骑这个骡子，而且让他坐在三十五节骑骡子以后，让他坐在我大卫的位上，继续大卫做王，我以立他做以色列和犹大的君。好，我想这里啊就立了大卫做王，所罗门做王。那么他立了所罗门做王以后啊，四十一节亚多尼亚他们正在宴会，而且耶雅和亚比亚他祭司都在那里，很多人都在宴会，很高兴的时候，然后听见所罗门做王了，知道所罗门做王了，大卫立所罗门做王，而不是立亚多尼亚。所以在这个时候，第四十九节亚多尼亚和他的客人都很害怕，很害怕，他们就四散了。那么亚多尼亚因为怕所罗门，所罗门现在做王了，他就起来去抓住祭坛的脚。现在我们就说一下什么叫做抓住祭坛的脚。在旧约里面，摩西的时代就出埃及记，神就启示有一个会幕，会幕里面有圣所和至圣所，会幕的院子里面就有一个祭坛，祭坛是为了献祭的，
燔祭坛，
燔祭也好，平安祭也好，都在那里献祭，只有一个祭坛。所以当他们去祭坛献祭的目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假如我是一个以色列人，我觉得我有罪，我每次到神的面前去，我就牵一颗牛或者一个羊，我就到祭坛那里去，然后我就把我的右手放在牛或者羊的头上，就是说我的罪，我和牛现在和我联合了，我的罪就归在他的头上，然后啊祭司就把这个牛就杀掉，就把它作为一个赎罪祭或者一个平安祭或者一个燔祭或者一个赎愆祭，然后把它杀了，就烧在这个祭坛上。那么神就因为这个牛的死，牛的流血，神就赦免他的罪。那么在旧约里头啊，这个赦罪两个字啊，不是把它洗干净的意思，是 cover 盖住了，就是我的罪还在，不过神的眼睛来看就盖住了，牛的血羊的血把它盖住了，神就不看我的罪了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祭坛的意思是代表献祭，也代表赦罪，代表赦罪啊。祭坛的意思代表献祭，也就是代表赦罪，赦罪是神赦免，赦免你的罪。 所以当一个人啊，他想到有罪了，这个亚多尼亚，他看见有罪怎么办呢？他怕所罗门要杀他，所以说他就抓住祭坛的酒，每一个祭坛上面有四副酒，四个就是做的这个牛羊这个酒花，它是做成四个酒，是方的，四个酒上面四个酒立起的，他就抓住这个酒，抓住酒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求赦免，因为祭坛是代表赦免罪，他要求赦免，希望所罗门能够赦免他，所以就抓住祭坛酒的意思，希望赦免他。他知道自己有罪了，他去得到赦免。因为这个牛羊，为什么他不牵一只牛去，牵一只羊去？牵牛去，牵羊去，那是对神来讲，杀了一个牛是神赦免他的问题。但是神赦免他，这个所罗门不赦免他怎么办？你懂这个意思？现在是要所罗门赦免他，所以他就去抓住祭坛的脚。那么就希望不杀他。那么在旧约就有这种情况，因为你抓住祭坛的脚，你承认自己有罪了，那么他就不杀你了。那么我们看今天也是一样，所罗门就知道他去抓住祭坛的脚了。他怎么讲呢？五十一节，有人告诉所罗门说：“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王，现在抓住祭坛的脚，所愿所罗门王今日向我起誓，必不用刀杀夫人。”你知道一些所罗门说，他们说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是落在地上，他说邪恶必要死亡，这一个就是原则，就是审判的原则，就是忠义，这里是忠义，就是 righteousness， 就是义，公义。如果你亚罗尼亚，你从现在起你活在公义的里头，以前的事情就赦免你，你做的这个事情赦免你。如果你不活在公义里头，你要行恶，那没办法。总之呢，因为所罗门王差遣人吃亚多尼亚从塔上下来，他就来向所罗门下拜，所罗门就说你回家去了。这是第一章，第一章啊，这里就告诉我们大卫王在死以前，他要把他的国位传给所罗门，这一个是符合神的旨意的。所罗门是一个和平之君，大卫是一个战士，经过了战争以后应该有一个和平的国度啊，一个和平的国度，平安的国度，所以所罗门的名字就是平安的意思。那么他就做了，这个是神的旨意，所以大卫就立他。亚多尼亚这样做是错的。亚多尼亚这样做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思，出于他自己的意思。所以神就不祝福他那条道路，亚多尼亚这条道路是不祝福的。这么祝福他。我们今天在教会的里头也是一样，如果你想要去做教会的头，你想用自己的办法去做，可能有一段可以可以好像在那里哈，你可以成功了一段，但是神不会祝福，神一定要按他的旨意在那里做。最后你要自己要做头的人，最后不要失败。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你自己要为大是不行的，所以神要高抬你。所以主耶稣处处告诉我们，他说你在筵席上你不要去做那个首位，你一定要坐在最下面，让人家请你坐上去啊，你再坐上去，这都是教训我们。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寻求神旨意的人，他一定不会把自己的意思来代替神的旨意，他宁愿自己吃亏，宁愿自己卑微，宁愿自己谦卑，他不会自己去找一个大的位置来做。我想这是一个原则， 一个基督徒，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不敢这样做。好，现在我们要读第二章，第二章也比较多，可不可以啊？可以哈。
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并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你知道希鲁雅的儿子耶押向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易贴的儿子亚玛撒，他在太平之时流这二人的血，如在征战之时一样，将这血染了腰间束的带和脚上穿的鞋，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你当恩待基列人马西来的众子，使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因为我躲避你哥哥押沙龙的时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在这里有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我往马哈念去的那日，他用狠毒的言语咒骂我，后来却下约旦河迎接我，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说，我必不用刀杀你，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聪明人，你知道怎样待他，使他白头尽杀。摩血下到阴间，大卫与他列祖同岁，葬在大卫城。大卫做以色列王40年，在希伯伦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所罗门做他父亲大卫的位，他的国甚是坚固。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去见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拔示巴问他说，你来是为平安吗？回答说，是为平安。又说，我有话对你说。拔示巴说，你说吧。亚多尼亚说，你知道国原是归我的，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做王，不料国反归了我兄弟，因他得国是出乎耶和华，现在我有一件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迟。拔示巴说，你说吧。他说，求你请所罗门王将书念的女子亚比煞赐我为妻，因他必不推迟你。拔示巴说，好，我必问你，对王提说。于是拔示巴去见所罗门王，要为亚多尼亚提说，王起来迎接，向他下拜，就坐在位上，吩咐人为王母设一座位，他便坐在王的右边。拔示巴说，我有一件小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迟。王说，请母亲说，我并不推迟。拔示巴说，求你将书面的女子亚比煞赐给你哥哥亚多尼亚为妻。所罗门王对他母亲说，为何单替他求书面的女子亚比煞呢？也可以为他求国吧，他是我的哥哥，他有祭司亚比亚他和希鲁雅的儿子约押为辅佐。所罗门王就指着耶和华起誓说，亚多尼亚这话是自己作孽，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耶和华经历我，使我坐在父亲大卫的位上，照着所应许的话为我建立家室。现在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亚多尼亚今日必被治死。于是所罗门王差遣约和约纳的儿子比拿雅将亚多尼亚杀死。王对祭司亚比亚他说，你回亚拿图归自己的田地去吧，你本是该死的，但因你在我父亲大卫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所以我今日不将你杀死。所罗门就革除亚比亚他，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这样便应验了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约押虽然没有归从押沙龙，却归从了亚多尼亚。他听见这风声，就逃到耶和华的帐幕，抓住祭坛的脚。有人告诉所罗门王说，约押逃到耶和华的帐幕，现今在祭坛的旁边。所罗门就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说，你去将他杀死。比拿雅来到耶和华的帐幕，对约押说，王吩咐说，你出来吧。他说，我不出去，我要死在这里。比拿雅就回去回复王说， 约押如此如此回答我。王说，你可以照着他的话行，杀死他，将他葬埋，好叫约押留无辜人，解的罪不归我和我的父家了。耶和华定使约押留人的血的罪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因为他用刀杀了两个比他又义又好的人，就是以色列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犹大元帅义切的儿子亚玛撒。我父亲大卫却不知道，故此留这二人的血必归到约押和他后裔的头上，直到永远。唯有大卫和他的后裔，替他的家与国，必从耶和华那里得平安，直到永远。于是耶和约大的儿子比拿雅上去将约押杀死，葬在旷野约押自己的坟墓里。王就立耶和约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元帅，代替约押，又使祭司撒都代替亚比亚他。王差遣人将示每招来，对他说，你要在耶路撒冷建造房屋居住，不可出来往别处去。你当确实的知道你何日出来过吉伦西，何日必死，你的罪必归到自己头上。示每对王说，这话甚好，我主我王怎样说，仆人必怎样行。于是示每多日住在耶路撒冷。过了三年，示每的两个仆人逃到加特王马加的儿子雅吉那里去，有人告诉示每说，你的仆人在加特。示每起来背上驴往加特到雅吉那里去找他的仆人，就从加特带他仆人回来。有人告诉所罗门说，示每出耶路撒冷往加特去回来了。王就差遣人将示每招了来，对他说，我岂不是叫你指着耶和华起誓，并且警戒你说，你当确实的知道你哪日出来往别处去，那日必死吗？你也对我说，这话甚好，我必听从。现在你为何不遵守你指着耶和华起的誓和我所吩咐你的命令呢？王又对示每说，你向我父亲大卫所行的一切恶事你自己心里也知道，所以耶和华必使你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唯有所罗门王必得福，并且大卫的国位必在耶和华面前坚定，直到永远。于是王吩咐耶和约大的儿子比拿雅，他就去杀死示每，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
好，我们现在是第二章。第二章啊，我们读的时候也许我们会有些迷惑，好像啊，这个所罗门啊，现在上位了，把一个祭司革除了，又杀了两个人啊。那么杀这两个人啊，是大卫告诉他的，革除祭司是所罗门自己做的。但是我们把这些事情啊，最后我们对照圣经啊，都是什么什么，都是出乎什么什么。第一个，我们在这里说啊，我们看看，一开始啊，大卫的时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这希伯来文那个做大丈夫就是刚强的意思啊，大丈夫就是刚强的意思。第三节，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这个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那么这四方面，法度就是指神的律法，整个神的律法，神告诉以色列人律法。这一个法度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开始，神就把他的法度啊告诉他。里面呢还有一个是诫命，诫命啊是这个法度里面的总纲，就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条诫，诫命那十条诫，十条诫有四条是对神的，有六条是对人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对神，比方我们不能做在神以外不能有别的神，在神以外不能做任何偶像来敬拜他， 这神的永爱，我们不能妄称神的名啊。这些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里面的十条诫里面的前十条，后面有六条。那么第四前四条里面还要包括一个，就是守安息日啊，守安息日。后面有六条，六条就是对人，我们除了对神，对人怎么对待，比方怎么样要孝敬父母，就是怎么对人，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妄作见证啊，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啊，这就是对人。那么以后根据这个总纲，四条诫的总纲，神又定了律例，这里讲的律例，律例就是对人什么要求。除了那六条对人的要求的总纲以外，还有许多的细节，那就叫律例。律例，怎么能对人，我们和人中间。那么还有典章，典章就是很细节的，就是对神，刚刚我们只说了四方面，对神的要求有四方面，那么典章里面就更详细了。比方你要遵守逾越节，每一年有三次要去朝见耶和华，祭司应该怎么侍奉神啊，这都是有一个规定啊。怎么样先进，就是在典章里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就是神的律法。那么这神的律法里面有一个原则，就是在人来讲，就是以眼还眼，以眼耶稣在圣经里也教训我们，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就要这样对人，这就是律法啊，律法。那么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对人，我们希望人怎样对我们，我们就怎么对待人，好，这个就是律法。所以在旧约这个律法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如果打掉了别人一只牙齿，别人就有权把你的牙齿打掉一颗。你骂了人，人家就可以骂你；你杀了人，你就要被别人杀。这是地方。所以当时的大卫和所罗门，他们是按照神的律法在那里做。所以就说第二三节里头，谨守他的律令，谨守。神怎么吩咐你就这样做，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惧往何处去，尽都亨通。第四节，耶和华必曾经有向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好，那么我想我们把这个出埃及记啊，就翻过来，我们读几处。啊，我们读二十章。第十三节。二十章十三节。不可杀人啊，这是一个总纲。不可杀人是总纲。那我们再把第二十一章的十二节，我们翻过来，二十一章的十二节，打人以致打死的，也要把他致死。那么现在你要看见约雅要被杀了，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个所罗门啊，你怎么不赦免约雅？但是你看按照神的规定啊，约雅杀了三个人呐、啊，对不对？这个 个立法上规定他就应该被杀。啊，如果你是一个王，你来处理这件事情，你就必须按照法律来判断他，啊，再杀他。你看第十五节，打父母的不是今天的，就是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的十五节，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意思说要孝敬父母啊。啊，出埃及记二十章的十二节是说孝敬父母，这是一个总纲。那么到二十一章的十五节，如果有人不孝敬父母到一个程度，他打父母怎么办呢？这个人就要把他致死。那今天我们就想不通了，今天儿子打父母的可能有啊，啊，没有说把他致死，因为今天是恩典制的，不是立法制的，但是在当时就要致死。不孝父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罪，因为你忘记了你的源头，父母是你的源头啊，不能忘，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源头，生命的源头从哪里来，那就是你违背这个。你看十七节，二十一章的十七节，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打是一回事，你咒骂父母这不行啊，这是旧约啊，那是律法时代。好，所以我们还回到今天呢，第五节，你知道希鲁亚的儿子约雅向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啊，他杀了两个元帅。那么他杀了两个元帅呀，我们可以把这题出出一下好不好？第一个我们读撒母耳记下第三章，二十六节，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二十六节，约雅从大卫那里出来，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在希拉井追上他，将他带回来。大卫却不知道，亚尼尔回到西伯伦，约雅领他到城门的瓮洞，假作要与他说心里话，就在那里刺出他的肚腹，他就死了。他是用欺骗，假装要给他说心里话，就把他杀了。这是约雅做的事情，这是一处。第二处，我们读撒母耳记下二十章。先读十九章好不好？十九章，十三节，十九章十三节，也要对亚玛撒说：“你不是我的骨肉吗？我若不令你做，不令你替约雅常做元帅，便等重重的降罚于我。”那么大卫啊，现在要把亚玛撒尼来代替约雅做元帅。好，那么我们看第二十章，撒母耳记下的第二十章，第八节，第二十章第八节，他们到了祭奠的大磐石那里，亚玛撒来迎接他们。那是约雅穿着战衣，腰主佩刀的袋子，刀在鞘内，约雅前行，刀从鞘内掉出来。约雅左手拾起刀来，对亚玛撒说：“我兄弟你好啊！”就以右手抓住亚玛撒的胡子，要与他亲嘴。亚玛撒没有防备约雅手里所拿的刀，约雅就用刀刺入他的肚腹，他的肠子留在地上，没有再吃就死了。你看这一个亚玛撒是大卫要立他代替约雅做元帅，约雅就嫉妒，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杀掉。他假装，又是假装要与他亲嘴，所以约雅这个人是很诡诈的一个人。啊，像犹大，对。所以你读了以后，你就觉得应不应该判他死刑啊？看来是应该的。这是两个人，他还杀了一个人，就是亚沙龙，大卫的儿子，记不记得啊？亚沙龙，亚沙龙挂在树上，大卫已经告诉他们不要杀他。啊，要他们啊，给把这个少年人放了。他明明知道，结果他就把他杀死了。三个流人血的罪啊。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大卫这样讲， 所以第六节，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动，用它白发安然加阴间。大卫说这句话是根据什么律法？是根据什么公义啊？为什么他要报一个私仇？你看到没有？他这里如果要报私仇，他就说他把我儿子亚扫龙杀了，他没有提亚扫龙的事情，看到没有？他是为了什么律法啊？所以前面就说了，要这个所罗门一定要遵守什么律法，谨守耶和华什么律例、诫命、典章、法律，一定要守这个。另外就说到示媒的一件事情，第八节，示媒这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他是对待大卫是一个受膏者，神的受膏者。大卫虽然赦免了他，但是他对待神的受膏者，咒骂神的受膏者，你知道啊，就是不能随便咒骂神的受膏者，不能咒骂。这咒骂神的受膏者，当时大卫是赦免了他，但是现在所罗门啊也并没有杀他，所罗门就是管制他，你看到没有？这是给他一个管制。我们就看三十六节，今天的三十六节，王对王差遣人将示媒招来，对他说：“你要在耶路撒冷建造房屋居住，不可出来往别处去。你让全世知道你何日出来过西人期，何日必死，你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示媒对王说：“这话正好，我主我王怎样说，仆人怎样行。你是示媒，都是住在耶路撒冷，只是给他一个管制。”管制他就是说你住在耶路撒冷，你不能到别的地方去，因为你知道你咒骂神的受膏者是有罪的。
现在你神的仆人正是神的受膏者，
没有，现在没有这样说啊，没有这样说。我想我们可以把《使徒行传》第二十三章，我们读一读。第一节，《使徒行传》二十三章第一节。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二十三章第一节，这是信章，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第二节，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第三节，保罗对他说：“你这本事的强，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已经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啊，这是第三节，二十三章的第三节。现在读第四节，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常经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长官，来官长。”你看看这里啊，保罗是新约时代的人，他在受审判的时候，当时应该按照律法来审判他，就是按照神的律法来审判他，对不对？律法还没有定罪，你为什么要人打我？你怎么弄这个？就是你就越过了律法了，就是律法还没有判我的刑，律法如果判我应该挨打，那我就没有错。保罗这里说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就是凭着良心，我没有做错嘛，啊，为什么你们今天审问我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把神的律法拿出来，我到底错在哪里？但是你还没有审判完，你就要人打我，这个是谁要他打他呢？是大祭司。保罗不知道他是大祭司，所以他保罗就三点，保罗就对他说：“你这本事的强，谁要打你？”什么叫本事的强？你表面上是一套，里面是一套，啊，谁要打你？你坐堂是为了按律法审问我，你就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第四节，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什么大祭司吗？”你看这个就不能辱骂了。大祭司是神所立的，看到没有？不能辱骂。
所以保罗立刻就谦卑下来啊。本来他里头啊他还要说话的，他的年龄是很强的啊，他要说，他现在不说了，他说我不知道，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因为经上记录说不过毁谤你本性的长官官长。你看他就扑下来，他懂得就不能毁谤你。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啊，今天神的仆人，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他是不是神的受膏者，现在我们没有法子去定啊。现在跟旧约不同，但是有一点，就是他是一个弟兄一个姊妹，我们还不能骂他，我们还不能骂他啊。所以耶稣说，那我们把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翻过来好不好？第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这个就是诫命了啊，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可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这个不是说受膏者，好，不是说牧师，不是说传道人，你向弟兄动怒，就要难免受审判。凡那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拉家就是废物，你把他当成一个，你说你是个废物啊，难免受公会的审判。咱们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魔力就是你是个笨蛋、笨人啊、蠢人啊，啊，被骂的，这肯定就还不要说骂大祭司。所以我们今天不管他是牧师、传道人、教会的长老，那他是不是神的受膏者，我们不去说那个问题。但是他是一个弟兄啊，是一个姊妹，你就不能骂他了，你也不能向他动怒。这就是对我们的要求。好，所以当时是在一个律法的时代，律法的时代就按照神的律法来办事。四枚咒诅了大卫，他是神的受膏者。我们要从这里来看，这个属灵的原则这个来看，所以他是应该被治死的。连骂父母的都要被咒死，咒诅父母的都要被治死，神的受膏者你是不能随便骂的。但是现在所罗门啊很有智慧，他不是马上把他拿来杀掉，因为大卫已经赦免了他，大卫已经赦免他不杀他，但是就管制他，就说你不能到别的地方去，你只能留在耶路撒冷。他也答应了，而且也起誓了啊，这个后面就我们看见他起誓了。第四十三节，我们今天的四十三节第二章的，现在你为何不遵守你指着耶和华起的誓和我所吩咐你的命令？假如说四枚当时他咒骂大卫的时候，大卫手下的人就把四枚杀掉，也没有错，也没有错，因为他咒骂神的受膏者，扫罗是神的受膏者，大卫在扫罗的面前动都不敢动他，你看见没有？有两次或者两次送到大卫的面前，要大卫杀他，啊，大卫有机会可以杀他，大卫都不杀他，因为他是受膏，这就是敬畏神啊，这是敬畏神。这里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是一个有罪的人，啊，那么现在没有杀你，只是要你住在耶路撒冷管制你。你不要走，你也向神起誓，而且他说很好，我愿意这样说啊。好，那么最后你自己不遵守啊，不遵守啊。我想这一件事情啊，我们要从什么律法来看啊，从这个受膏者来看。另外一个我们就要看第二十六章第二十六节，对不起，今天的二章的二十六节。王的祭司亚比亚他说，你回亚拉图归自己的田去吧，你本是该死的，但因你在我父亲大卫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因为你我父亲一同我父亲同受一些苦难，所以我今日不将你杀死。所罗门就革除亚比亚他，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这样便应验耶和华在示罗嫩以利家所说的话。 你看这些位置，你念了、祭司是刀，是神所立的祭司，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它割除的啊！谁能把祭司割除？祭司是祭侍奉神的人啊，除了神先把它割除以外，你才能割除它。如果神没有割除它，你怎么能够把它割除啊？所以我们现在啊，我们读一组圣经，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二章二十七节，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都如此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台上献祭，在我面前传以负责，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就赐给你负下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名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们与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就说绝不容你能这样行。你尊重我的，我必尊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弃。”好，那么三十四节，你的两个儿子合乎你跟耶和华所遭遇的事，口说你的圣地，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但是无解，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这不就是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平说，求你赐给我祭司的职分，他叫我得点饼吃。我们再读第三章，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第十节，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十节，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请说，夫人进殿。”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这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他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色列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先进不礼物，永不得赎去。”好，看见没有？那么这个以利家的后代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祭司亚比亚他啊，亚比亚他啊，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章亚比亚他。这一个是应验耶和华的示罗对以利家说什么，所以这个把割除了。那么这一祭司啊，他是去跟着亚拿尼亚的造反啊，他造反了。那么现在呢，亚多尼亚要造反了，那么现在呢就把他割除了，反对神，反对所罗门，把他割除了。那么这个歌词我们就看他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情去说嘛，从向以利家所说的预言这个方向在走，所以一个人的脚步不是自己定的，对不对？你一直要走，好像神在那里说了，你说我悔改，我不走这条路可不可以？这是他一个人，这是没有办法。所以啊，我和有些人弟兄是被交通到，这些是被卖交通到犹大的事情，然后他们就觉得神啊，好像，所以说最后啊，在约翰福音就拿了一点饼给约大卫这个大犹大吃，吃了以后就说犹大你要做你去做，就说你看嘛，就是主耶稣你明明喊犹大去卖你嘛，对不对？好像这个怎么能会归怪犹大？如果我们是这样看，我们就没有把圣经读好。实际上犹大这一个人，这十二个使徒的。他和所有的十一个使徒同样的听主耶稣的教导， 同样的听主耶稣的道，同样的听，不但是同样的听，而且主耶稣有多次提醒他们，提醒犹大啊，提醒犹大，就是你们中间有人要来提醒他们。那么我后来我们把这个约翰福音啊十三章我们翻过来，我们读一读。约翰福音十三章，我想我从第一节读起。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一次归宿的时候到了，他就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第二节是晚饭的时候，魔鬼就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犹大，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你看主耶稣还没有拿饼给他吃啊，撒旦的就先告诉他，放在他心里，这个主耶稣知道啊，已经放进去，但是他没有拒绝啊。把这里我们转过来还要读十三章，我们先把这个第六章啊，我们翻过来读一下，好吧？第六章，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啊，回过头来我们还要读十三章，所以你不要把它翻过去，可能翻过来麻烦。第六章第七十节，第六章第七十节，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你看耶稣在那里说啊，有一个是魔鬼啊。那么假如我们今天有十二个人是主耶稣和主耶稣现在在，我们都要问问主啊，是不是我啊？对不对？我们都要警惕一下，是不是我？千万不要说话，说话，我不能说魔鬼。但是你看，这个犹大没有这个想法，他根本不管这些。主耶稣已经警告了，你们中间有这个问题的啊，他没有。所以我们翻过来再读十三章。好，现在呢，十三章第二节啊，这个魔鬼的把卖耶稣的意思啊，已经放在犹大的心里了。放进去以后啊，犹大没有拒绝，看到没有？没有。那么下面我们就看见主耶稣这个十二个门徒洗脚了，看到没有？洗脚的时候也跟犹大洗啊。没有说犹大不洗啊，犹大在这个时候啊，就是我要卖你了，你怎么来给我洗脚啊？对不对？啊，我要卖你了，你还能洗我的脚？你不该洗我的脚啊？没有，主还是爱洗他的脚，还把爱洗脚是爱啊，对不对？还把爱放在他的身上。啊，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而且说了很多的话，他也听见。好，二十一节，你看主耶稣又说了，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右手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你看主耶稣又说这一件事情，我想啊，你这十二个人里头哪一个都可以想想，你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他，到底是谁啊？那么你看下面啊，第二十三节就有一个门徒，就是耶稣所爱的。真正看爱信耶稣的怀疑，但是这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父啊，是谁呢？”大家都在问他到底是谁呢？啊，在这个时候，主才借了一点点给犹大，你看到没有？所以从撒旦把这个意思摆在犹大的心里。这个犹大一直没有拒绝，主耶稣给他洗脚，他也没有拒绝。他跟门徒一样的听主耶稣这么的道，而且主耶稣很重视他。主耶稣把他们的他是主耶稣管财政的，管财政懂不懂啊？他是他的会计会计啊，对不对？你看钱难不是交给他管吗？啊，别人主耶稣没有交，主耶稣很相信他，那么就是说希望他悔改，你都要悔改，就是没有悔改。最后他吃了这两饼，他没有说主啊我不满意了，我错了，他就出去了，你看见没有？他的性很硬了啊，这一个我们就不能怪主了， 也不能怪神了，对不对？就是说犹大自己不愿意悔改啊，不愿意悔改，所以已经给他许多的机会。曾经六章我们看见这就在那里说，所以人的道路是自己走出来的。有一天到主耶稣回来，我们见主耶稣面的时候，你要想辩驳你都不能再辩驳，因为这个路是你自己走的啊，你愿意这样做，对不对？所以犹大没有办法再说出去。虽然后来他不知道卖耶稣有好严重，他得了30块钱，他没有想到把主耶稣卖了，主耶稣就会死，就是想那么严重的事情吗？可能他没有想到，最后看见他们看主耶稣死刑，他自己就掉了。但是他们没有错，即使他卖了主，最后他也用不着吊死，你到时候面前就认罪了。但是你吊死就是说你连罪都不会改，你看见没有？所以一个基督徒不能自杀的，不能自杀的。你有任何的事情你都到主面前去，如果你说我自杀，那你走错了另外一条道，就是说你不回到主的面前去，你就自杀。如果回到主的面前去，你就会自杀了啊，这是对的。好，我想今天呢，我们读到这里啊，我们就看见一个人的道路，一个人的道路是自己在那里走，但是神必定有许多的恩典告诉你，让你转回来，要你转回来。但是如果你心很硬不转回来，好，最后这条路就是你自己走。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圣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成的，这是主的爱。所以最后在地狱里面的人，以后不信主那些人，进到地狱的人，他怎么样讲理由都讲不过，神已经给你好多机会你都失去了。那么现在我们读第二章完了，我们现在读第三章。
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她进入大卫城，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秋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所罗门王上基甸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秋坛，他在那坛上献一天牺牲做燔祭。在基甸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给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的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王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奉，我就应许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祭燔祭和平安祭，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众臣仆设摆筵席。一日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面前，一个说，我主啊，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她在房中的时候我生了一个男孩，我生孩子后第三日这妇人也生了孩子，我们是同住的， 除了我们二人之外，房中再没有别人。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压死了她的孩子。她半夜起来，趁我睡着，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她怀中，将她的死孩子放在我怀里。天要亮的时候，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不料孩子死了。及至天亮，我细细的查看，不是我所生的孩子。那妇人说，不然，活孩子是我的，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这妇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他们在王面前如此争论，王说，这妇人说，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那妇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这吩咐说，拿刀来，人就拿刀来。王说，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急痛，就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妇人吧，万不可杀他。那妇人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王说，将活孩子给这妇人，万不可杀他，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
好，现在我们读到这个第三章。第三章啊，就说到所罗门他要向神献祭，当时因为还没有圣殿，没有圣殿，没有神的约柜，但是没有神圣殿，没有建造起来。这个约柜是在一个帐篷里，大卫啊为这个约柜搭了一个帐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要献祭，就要到一个地方，就是基甸，那里有个丘坛，很大的丘坛。当时以色列人都在丘坛献祭，丘坛就是一个祭坛，是人自己做的祭坛。我要向神献祭，我就做一个祭坛；你要向神献祭，你也做一个，就是祭坛。啊，没有，因为当时没有统一起来，圣殿还没有建立。如果圣殿建起来了，那么就有祭坛了，大家都在祭坛献祭，所以当时就叫丘坛。因为第四节，基甸呢，因为有很大的丘坛，为什么都到那里去了？因为要他献一千的啊，一千的牛或者一千羊啊，这里头可能一千里头又有牛又有羊，那么这一千个牛羊要献在这个坛上，一个小的丘坛是不行的，所以他就到基甸去献。献完以后，所罗门就祷告啊，就在第五节，在基甸夜间的梦中，神向他显现，就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就说：“你不然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有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第七节，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结束我父亲大卫的话，但我是幼童，不知道怎样出入。仆人在你所拣选的民众中，你多个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我的一生。可以判断你的名，你看见没有哈？不是我的名，哈哈，判断神的名。这个神的名，你要我来判断，我是个幼童，我怎么能够知道怎么做？怎么出入我都不知道，就求你给我智慧。这个求是求得很好，他不是为自己求什么，那是求能够判断神的名。那么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有求。如果我们的求就是为了求啊，我发财，我是大房子，或者我是这样，那是个意思。最主要是说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了，你看到没有？怎么祝福你的？啊，你先要求他的果和他的义，所以他就是对了，这就是求他的果和他的义，对不对？因为这些人啊是神的名，这个果是神赐给他的。虽然我是做君、做王、做的。我父亲的位上，这个都是神给的，这是你的，好，所以他就求。师姐，所以他们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所以神就告诉他说：“你既求，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受， 求父也不求，没准你曾经的性命，但求智慧可以听说，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给你聪明智慧，这个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我们以后啊，我们读中年传道书啊，你去读，你要看你不是我们的智慧，雅各也是他的智慧啊，诗篇里头也有几篇是他的啊，说的难的啊。第十四节，你要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神也赐给他，没有十三年没有求的父子也好，尊荣也好，神也赐给他，连长寿神也赐给他。但是有一条，长寿有一个带着应许的诫命，就是说还有一条件，你必须遵守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想啊，今天长寿是有两个，一个就是孝敬父母啊，身体里给我们的应许，还有一个听神的话，遵守神的话，你就看见长寿。好，所罗门醒了，不了十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这里就是他一个专案。我想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啊，都知道的确他是有智慧，但是我们看他这个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是神给他的，他根据的就是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生命，就是根据生命，有生命才有爱，没有生命就没有爱。这个孩子是他母亲生的，他母亲的一个生命啊，从母亲来的，这里有生命的关系，看到没有？所以母亲对他有爱，你不能杀这个孩子啊！啊，这个书名的原则就是有生命就有爱，离开了生命就没有爱，这就是一个原则。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这个原则。主耶稣啊，在约翰福音说，要我给我一条新的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那么你要看怎么能够彼此相爱，那个原则就是生命，有生命你就有爱，没有生命就没有爱。什么叫有生命呢？就是说你必须在属灵的生命里面你就有爱，如果你不是在属灵的生命里面你就没有爱。如果用我们的肉体，我们也有爱，不过那个爱不是属灵生命的爱，那个爱就是说做父母的只爱自己的儿女，别人的儿女我就不能爱了，对不对？我只爱我家里的人啊。所以有的姊妹啊，她一直在祷告啊，我的妈妈还没有信主啊，还没有做救老师啊，你要救她啊，我对我妈妈很有负担的，都是这样。那么我说你对别人有没有负担？你有没有像对你妈像觉得你妈妈这样去祷告呢？因为你不是在生命的里头，属灵生命里头，你是在你肉体的生命里头，当然想到你的妈妈。如果你在属灵的生命里头，你就要想到好多的妈妈了，就是你自己的妈妈，你就要想到好多你的弟兄姊妹了。所以有生命就有爱，爱的源头是自己生命。所以挪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是专门说的爱。就是那一个爱，你千万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律法来走，你怎么也走不好的，我们都走不好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张狂，不自夸，我们做不来。但是如果你在属灵的生命里头，你回到那个生命里面，你就能做出来。所以这个原则就是生命和爱有关系，有生命才能有爱，没有生命什么都没有爱。好的，因为我们来接触，我们今天有一个共同的生命，所以我们就有那个彼此相爱的这个基础啊，彼此相爱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共同的生命，就没有彼此相爱的基础。上个星期六晚上，我和一些青年弟兄有一点交通，我们也说到这方面的问题。我就说，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彼此相爱啊，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要彼此赦免。圣经上告诉我们彼此赦免， 那个赦免呢、啊、要赦免到什么地方呢？主耶稣说要从心里饶恕，一个弟兄，我们赦免别人要从心里饶恕。我想我可能在这里说过这个例子，我想这个见证我再把这个见证说一次，什么叫做心里饶恕？心里饶恕就是有两个弟兄，他们合伙做生意，有一个弟兄是做生意的总，那一个弟兄不会做生意，他就把钱就交给他去做生意。那么这个弟兄会做生意的讲出来，这个生意做下来一定赚钱的，这个生意做下来就是本了。会做生意的弟兄就告诉那个弟兄，就是这是我们舍本。这个弟兄看我交了钱，你现在钱也拿不回来，舍本了怎么办？你当时说的很好吗？那么你说要去告他，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彼此告诉你啊。哥林多书啊，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彼此告状。啊，我们在这个面前彼此分。啊，他说算了，我就算吃亏了吧。啊，我这次也不告他，钱就算了，不要，我就赦免他。啊，那么到底是真赦免，假赦免？如果他不告状，那么后来啊，这个做生意这个弟兄的家里烧房子了，房子烧了。那么这个弟兄就说，你看神瞪你的眼睛啊，我都赦免他了，你看神啊，最后他把房子给他烧了，很坦白。这个你看他心里是不是从心里饶恕啊？他心里也饶恕。我想这个见证就说，我们如果从心里饶恕就没有这个感觉了。他烧房子以后啊，你就把那个事情就忘记了，现在你还记得那件事情，那就说明你还没有饶恕。所以凭我们的肉体我们要饶恕一个人很难，但是生命你必须回到那个生命里头去，就是我们里面那个重生的生命，那个永生就是住在我们里面那个圣灵，如果我们回到里头去，好，我们就有爱，我们就有赦免。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交通到这里，下一次呢我想我们读还是读三章好不好？因为这个圣诫呢有的东西不懂啊，如果可能嘛，我们就读十章，赶快一点啊，要不然我们就读三章。那我们就跟祷告。我们说，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实实在在是对我们说话的主，而我们主，我们借着你圣经上的话，也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许多我们这一点不配的地方。而我们来说，我们需要在你的面前有更深的亮光，更多的看见。所以我们说，我们把我们前面的道路摆在你的手里，所以让我们能够跟随你自己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我们往前面去。因为我们离了你，我们什么都做不来。所以我们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以及我们所有的聚会，求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哪一个？
哎，对对对，我也想问这个。那个亚多尼亚要亚比下为妻的这个事情，
讲的是
亚。
啊，那个事情呢，是亚多尼亚自己去的。这件事情是一个错误的事情。因为亚比撒这个女孩子是大卫的，是王的啊，是这个缘故，这是不行的。那么这个应该当作他的母亲了、啊，继母的啊，这是旧约里面继母是错的啊，是他母亲一辈的，父亲一辈的，他不能去娶他为妻的。你看到亚撒龙啊，就是他父亲的兵妃，看到没有？这就犯罪了。啊，这个不行。
我觉得那是十个同学，这个十个的十个兵费好像很不公平。
这个不公平非你这个不公平的确是有这个情况啊，但是有一个问题，这四个兵费也是不对的，也是不对。啊，他们应该拒绝啊。
可以吗？可以，
他
们
的
兵
费
有这种
情况。就是他们如果按照律法来讲，他是属于大卫的。